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什么这些密接者不染疫，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故事是，是什么点燃了盲人奶奶心里那盏明灯。神传文化栏目要讲的是包容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日，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 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是器官等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失踪一年多，辽宁72岁王鹏毅被网判5年入狱，12年冤狱九死一生，江西葛玲又被追夺养老金，陕西雷小丽被非法判刑3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王鹏毅先生现年72岁，已失踪1年半之久。近期得知王鹏毅被网判5年入狱，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康家山监狱。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王鹏毅遭到多次绑架、非法劳教、判刑，受到多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2002年2月，因在新修路段上用粉笔写“法轮大法是正法”等真相标语，王鹏毅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拘留所拘留半个月。同年3月，因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遭恶意举报，再被劫持到抚顺市五家堡教养院劳教1年。2015年9月，王鹏毅在抚顺市张贴控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粘贴时，被警察绑架，关押到抚顺南沟看守所，后被抚顺市东洲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送沈阳东陵监狱关押迫害。期间，狱警孙鹏拿鞋底儿打王鹏毅的脸、脑袋，一下午都没停，王鹏毅的脸被打得变形，头也肿起来了，被打得精神恍惚，眼睛看不清东西。2020年6月23日，王鹏毅突然失踪，经常与他在一起的亲友也联系不上他。近日得到消息，王鹏毅又被抚顺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永修县中医院退休药剂师、现年71岁的法轮功学员葛玲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遭中共当局多次非法关押、判刑迫害，累计达12年。2021年5月，永修县人社局非法停发了葛玲的退休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一切待遇，还要追夺2014年10月至2021年4月已领取的养老金。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葛玲多次去北京上访，坚持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先后2次被非法劳教迫害，在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和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酷刑折磨。2008年，葛玲在永修县三溪桥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村人诬告，遭三溪桥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因葛玲拒绝配合邪恶的转化，被一个重刑包家犯将臭袜子暴力野蛮塞进葛玲的咽喉深处，导致葛玲几近窒息，停止呼吸。袜子被扯出时还沾有咽喉破裂流出的鲜血。由于长时间无休止的罚站， 葛林的子宫全部脱出体外。2016年，葛林再次被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葛林遭长时间剥夺睡眠，不给菜吃，还被剥夺购买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的权利。女监对葛林实施动刑，由于骨髓被冻伤，葛林的背部及腰部疼痛难忍，左腿患上蜂窝组织炎、乌黑肿胀、高烧不退。女监害怕承担责任，将葛林送到监管医院，医生说要截肢才能保住性命。葛林被女监迫害得整个人脱相，原本修长挺拔的身材从1.65米缩到1.57米，亲戚朋友见到他几乎认不出来。2021年5月，葛林的退休养老金遭永修县人社局停发，医疗保险等一切待遇被剥夺，还要追夺之前七年已领取的27万元养老金。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永修县人社局扣发葛林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0日，陕西省西安市法轮功学员雷小丽女士被莲湖区法院诬判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雷小丽家住西安市新家庙太和居，她双眼近乎失明，日常生活需要家人照料。雷小丽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做人，内心深知法轮大法好。2021年3月，雷小丽被莲湖区大莲花池派出所警察以所谓的在取款机上放小册子为名绑架，雷小丽被非法关押在西安莲湖区看守所，至今近九个月。2021年8月13日，雷小丽被莲湖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官霍彪，公诉人是莲湖区检察院张艳华，律师为雷小丽做了无罪辩护。今日获悉，雷小丽被莲湖区法院冤判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游行送上新年祝福，莫斯科举办真善人美展，民众了解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7日，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班举行欢庆圣诞和新年游行，为当地民众送上祝福和希望，民众兴高采烈地赞赏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在圣诞游行中，写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横幅引领着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行进，随后是世界需要真善人、来自法轮功团体的祝福、圣诞快乐等横幅。同时，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在法轮大法好的音乐伴奏下，以整齐的步伐和有力的鼓点传播着振奋人心的希望。舞龙队栩栩如生的精彩表演也格外引人注目，特别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其后还有身着金黄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功法演示，以及五彩缤纷的旗阵队和铿锵锣鼓等队伍，洋溢着热情和欢乐的法轮功学员一边游行一边表演，赢得街道两旁民众不断的欢呼喝彩。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8日19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市繁华地区周末连续两天举办的真善人美展吸引了年末大批的观光游客， 不少人流连往返，对画展举办方表示感谢。从事会计工作的玛丽娜说，展览中的一些画作表现出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其他画作反映了修炼者的日常生活，如何克服一些困难，在精神上提升。我感到画展是成功的，所有的画作都是积极的，让人了解到所有的困难都会被克服，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保罗和玛利亚夫妇一同来看展览，玛利亚女士说，我非常喜欢这个画展，我以前不知道中国现在有这样的问题，镇压、折磨、迫害信仰的人。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也有过很多这样的迫害，所以我理解法轮功学员，这种迫害是不人道的，我希望迫害能尽快结束，我希望人们能快乐、健康和友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864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为什么这些密接者不染疫？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这些密切接触者不染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号。目前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的侵袭，导致中国的疫情更为严峻，已经出现民众在密集排队检测时染疫，其中包括南京2岁的孩子和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可能有人说，这都是碰巧了，应该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吧，中招了也没办法。南京官方宣称零号病人是上飞机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很多人就提出了异议，从俄罗斯到南京的航班检测出7个人呈阳性，途中飞行9个小时，为什么同机的其他乘客都没有染疫，而保洁员上去打扫半个小时就染疫了，并且引发了这么大范围的疫情，这还都不是密切接触者。实际上，至今科学家也解释不了这次病毒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到底应该清零还是可以与病毒共存。疫苗研发跟不上病毒的变异，这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现实。那么，人们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可以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上天慈悲于人，总是给人类留着出路，就看人们是否醒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讲神目如电，善恶有报，福祸因果，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下面让我们看看几个密切接触者安然无恙的案例，或许会给您带来些许启发。台湾法轮功学员梁琼宇女士的丈夫在国外工作，而她工作的那个国家疫情很严重。梁琼宇每天与丈夫通话，告诉她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够得到大法的护佑，这是最好的避疫良方。但是丈夫信奉无神论，对她的话不以为然，甚至非常排斥。奶奶也为孙女婿着急，有一次对着电话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吩咐孙女婿跟着念。梁琼宇的丈夫不好拂逆长辈好意，便跟着奶奶念了。当时丈夫同宿舍的室友咳嗽得很厉害，严重时咳到快断气的感觉，将近1个月仍未好转。一天刚下班，丈夫正和梁琼宇打电话，公司紧急通知他不要回宿舍。丈夫霎时有如响雷轰顶，怎么，难道是确诊了？要不怎么不让回宿舍呢？梁琼宇安慰丈夫，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立马答应了，他说好，我会念。梁琼宇没想到丈夫第一次这么痛快地答应了，生死关头态度整个转变了。当天晚上主管告知是梁琼宇丈夫的室友确诊染疫，两个人同一个部门，同住一个宿舍，共用一台冷气、卫生间、浴室等设备，1个月除了4天休假之外，几乎24小时在一起，所以梁琼宇丈夫也需要单独隔离。之后每隔2星期就进行一次检疫， 连续三次检疫，梁琼宇的丈夫都是阴性反应，而室友连续三次都是阳性，直到第四次才转成阴性。惊险过后，梁琼宇丈夫感到是法轮大法在危难时刻保护了自己。回台湾后，他报名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并阅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知道了法轮大法能在危难时刻救人。再看一个案例，一位家住武汉的法轮功学员，他的小女儿夫妇俩都是武汉某大医院的护士，女婿还是急诊科的主要护士。疫情期间每天都在接触面对各种病人，当时他们医院已经有不少医师护士被感染，他们夫妇俩都处在极度的恐慌和高压中。2020年过大年期间，这位法轮功学员再次给女儿女婿讲法轮功真相，并叮嘱他们一定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大难来时保命的真言，他俩都听进去了。加上他们早已经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所以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尽管在被病毒包围的环境中工作，他俩都没有染疫。无独有偶，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大女儿是武汉某医院的医生，在疫情期间被安排在发烧门诊工作了一个月，直接接触的都是发烧的病人，其中就有已经感染了武汉肺炎的患者。但是相信法轮大法好的大女儿也平安无事。还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家住湖北的法轮功学员，2020年大年三十那一天，一家20多人一起吃了年夜饭。正月初一，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堂兄就开始发烧咳嗽，初三就确诊为武汉肺炎。好不巧的是，他们这一大家族中，除了他的这位染疫的堂兄，其他人都要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护身符，也都支持大法，并且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他的堂兄被中共谎言欺骗，曾经公开攻击过大法。这位法轮功学员知道他堂兄中招后，再次给他打电话，跟他进一步讲法轮功真相，也举了许多念九字真言而康复的实例。这一次他堂兄主动问九字真言是什么，当得知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他连续念了两遍，并说会继续念。结果当晚这位堂兄就不发烧了，不久就病愈出院了。这位堂兄的妻子，也就是堂嫂，很相信法轮大法。这次堂兄得了武汉肺炎，堂嫂帮助他端茶倒水、洗澡按摩，属于密切接触者，但一点事儿也没有。堂兄一家20多人都属于密切接触者，但却没有一人被传染。村里的人说，这武汉肺炎在你们家怎么失去了传染力？其实堂兄家族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武汉肺炎失去了传染力，而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他们一家人。事实上，人生病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并非表面上看得这么简单。现在科学也发现物质和精神是有联系的，人的所思所想都与身体的状态有关。中共建政以来，在土改、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导致8000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1999年7月20号又掀起了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至今长达22年。中共的恶行被世界所谴责，天理不容，天灭中共是必然。因此早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邪灵，不受邪灵侵扰，是最好的自救良方。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密切接触者诚念九字真言，躲避了瘟疫的侵扰，其实这还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还有一些诚念九字真言后摆脱瘟疫的例子，被收录在去年9月的一篇论文中。论文的题目叫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文章中对2020年1月1号到5月31号期间来自世界6个国家、6个族裔的36个康复的武汉肺炎患者的病例研究发现， 患者在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总体症状改善率为 100%。 尤其是11例重症患者中有10例痊愈，1例好转。在明慧网等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例证。即使走出家门，如果您能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去问问，也同样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例子。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这篇论文中，作者指出，我们对九字真言的效果感到惊讶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思考现代科学以及医学未来发展之路。真正要从人体彻底清除病毒，需要依靠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具有强大的正能量。当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这种强大正能量场就能传递到念诵者的身上，帮助人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增强免疫系统的抗病毒能力。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 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什么点燃了盲人奶奶心里那盏明灯？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什么点燃了盲人奶奶心里的那盏明灯。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盲人老奶奶，一生坎坷，重病缠身。在她64岁那年，幸运地走入了修炼，如今已经年近90了，老奶奶身心健康。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叫我张玉珍吧，我今年89岁了，现在住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我出生在山东的农村，从小就没进过学校的门，是一个双目失明、大字儿不识一个的女人。今天我之所以还能活着，全是法轮大法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我7岁那年，我就不幸失去了母亲。父亲后来又娶了第二任妻子， 年龄还小的我没想到继母对我很不好。继母进门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妹妹，隔年又生了一个弟弟。俗话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在这样一个重组家庭里生活，我感到真是爹不亲娘不爱，日子真是太难熬了。那些个年月我吃了不少苦头。记得在我13岁的时候，继母让我带妹妹，又让我挑水打扫院子喂鸡垫圈等等，都是一些大人才干的活。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地面全是冰，我去挑水差点滑到井里，当时真想跳下井里死了算了。还有一次，继母让我烧火做饭，她嫌我烧得不好，就把我一脚给踢到一边去了。就是那样，我还是爬着回灶前继续烧火。为了带弟弟和妹妹，我一天学都没上，因此目不识丁。在我17岁那年，经人介绍，我草草地嫁给了所谓家庭成分不好的丈夫。那个时候，中共讲政治挂帅，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在外面处处受到歧视的眼光。好在丈夫一家对我还好，可是就是因为他们家成分不好，让我在村里受到很多牵连和迫害。当时中共治下的农村，村干部就像土皇帝，他们经常逼迫我一个18岁的女人干一些男人都不愿意干的重活。1958年大跃进，都吃大锅饭，冬天下着大雪，他们让我给全村的人挑水做饭，然后还要我再跟其他的人一起下地里干活。转眼到了我23岁那年，中共政治运动大跃进，导致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那时候我已经有了2个女儿，全家经常为吃不饱饭而发愁。村里家庭成分好的，每个月能领到10斤粮食，而像我们家成分不好的，只能领人家的一半，有时甚至一点粮食都不给我们。记得当年加上公爹，我们一家5口人，一顿饭只能用1把玉米面放到锅里炖玉米棒子充饥。公爹吃完饭，经常用舌头把碗上的玉米面舔得干干净净的，那种生活真是一言难尽啊。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我们全家好多次都到了接近饿死的地步。为了活下来，当地很多人都纷纷地离家出逃，逃到相对富裕的东北。我把娘家全部的陪嫁给卖了，给丈夫凑够了通往东北逃生的路费。丈夫不久就去了东北，一路吃尽了各种的苦头，但是终于在那里待下来了，至少能吃饱饭了。后来我带着2个女儿也去投靠丈夫，最后全家落脚在了哈尔滨。在东北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我们一家住在用木板围成的板房里，里面像冰窖一样，在零下30几度的低温中，我们一家6口度过了8个严寒的冬天。我在41岁那年生下了第5个女儿。多年生活的艰辛和养育孩子的重担把我的身体彻底压垮了。我得了心脏病、神经炎、甲亢、支气管炎、胃炎、腿疼等多种严重的疾病，可以说生不如死，苦不堪言。到了50岁那年，我的眼睛又出现了问题，在医院里做了左眼球手术，可是手术不成功，半年的时间我的左眼完全失明了。在失去左眼的日子里，我又把右眼给哭瞎了。这时我感到生命落入了无边的黑夜中，经常是唤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我只能待在炕上靠人家伺候，就这样等死。没想到的是，我在炕上浑浑噩噩地躺了10几年。到了1996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我64岁那年，一个朋友来我家，跟我聊起了法轮功，并让我也好好学学。他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哈尔滨有很多人在练， 而且不少重病人练功之后都奇迹地康复了。朋友的话让我心动了，就答应跟着他一起学练试试。第二天，朋友扶着我到练功场地，让我先感受感受。朋友开始练功，因为我不会练也看不见，我就坐在地上听练功音乐。说心里话，这音乐太好听了，真像是来自天外的音乐。我心里想，我一定要学法轮功，这个功的音乐太美妙了。回来之后，朋友就教我练功动作，因为我眼睛看不见，又是六十多岁的人，一共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把五套功法的动作全部学会。第三天，朋友领着我到练功场一起练功。当练到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的时候，我就觉着心脏部位被一只大手抓了一把，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弯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心脏部位给拿掉了，身体一下子就变得轻松了。从那以后，我的心脏病症状就再也没出现过。真没想到，我第一天参加练功点，李洪志师傅就帮我清理身体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再后来，我天天坚持练功，听师傅的讲法，很短的时间里，我一身的病都好了。我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我无比的感谢大法师傅的慈悲，把我这个濒临死亡的人给救活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点亮了我心里那盏希望的灯。我双目失明，又是一个字儿不识的老太婆，要修炼大法也得学法呀，因此只能从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开始。后来法轮功学员们都开始背法，我想我也要背法。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让女儿先给我读转法轮中的论语，女儿一句一句地读，我就认真地一句一句地往心里记。有时怕忘了当天背的，晚上我也不敢睡觉，整晚上背，直到背熟了我才敢睡觉。平日里我见到谁，不管是女儿或者外甥，抓过来就让他们教我背法。在师父的加持下，奇迹出现了，整篇论语我能一字不错地背下来了。接着呢，我又开始背师父经文红银系列中的部分的诗词，还有精进要旨中的部分经文。我们在一起学法的同修看到我也能背大法了，他们很受鼓舞，背法背得更加起劲儿了。如果不是学大法，我一个字都不认识的瞎老太怎么能背书呢？很多人知道我能背大法书以后，都说大法真是太神奇了。2011年，老伴儿用三轮车拉着我去理发，半路上走到一座大桥下坡时，右边的房子挡住了视线，前面急速地开过来一辆摩托车。丈夫为了躲那辆摩托车，一打弯，三轮车就掉到了路旁一个一米宽两米多深的石头沟里。当时我就像被一只大手拖着一样，轻飘飘地掉到了深沟的底部，丈夫也一块掉了下来。我躺在沟底，心里不停地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当时来了好多人，他们七手八脚把我和丈夫弄了上来，到村里的小医院，医生给丈夫清理了受伤的地方，我却只有头部一处破了一点皮，并没有什么大碍。在现场看到这一切的人都说，这学大法的人真结实呀，跌都跌不坏。其实我和丈夫都清楚，是师父保护了我们，才会出现这样的神迹。我在大法中受益了，我就开始现身说法，先是让我五个女儿家家都认可大法，每家我都给他们请了转法轮和练功带，他们家家都受益很大。得法修炼20多年来，我身心健康，没有再吃过药，为儿女们减轻了经济负担，儿女们也都很孝顺，也都因为相信大法，在大法中得到了福报。我大女儿为人厚道，被提升为处级干部，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她的孩子在国外上大学。二女儿和我一样修大法20多年了，孩子也很优秀。 三女儿是企业主管，她的女儿研究生毕业，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四女儿是一名医师，她的儿子在北京念大学。五女儿现在是一个年轻的科长，现在也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五个女儿的家庭都和睦相处，孩子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都是大法的恩赐。我修炼了，我也没有忘记善良的世人。从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大法发起迫害以来，我天天和二女儿配合着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只要到我家的人，我都全部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中共的邪恶和残暴，并劝他们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还每天上午到早市讲，一天也能劝十几个人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十多年来，我劝退的人中有局长、处长、部队干部、法院的、公安的，都有。虽然我看不见世人的模样，但是我心里对他们都有感应，只要遇到他们，我就会生出救他们的那颗慈悲的心。十几年来，我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很少遇到不听劝的，也没遇到过想要举报我的，都是慈悲的师父呵护着我，让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讲出我修大法的故事，希望有缘听到的人都能想一想，我一个瞎老太太将近90岁了，一个大字儿不认识却能背书，遇到意外事故能够化险为夷，我能这样健健康康的生活，五个女儿的家庭都得到了福报，这不正说明是大法的超常吗？希望有缘人也能了解了解法轮大法，看看大法到底是什么。真心希望你们也能沾沾法轮大法的光，在大法中得到福报。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将带给您的是包容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曾在以前的一期节目《包容的智慧》里谈到，包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无私的气度和博大的胸怀，是一种智慧和境界。这种境界源自于人的道德修养，来自于人的内心善良、慈悲、仁爱的自然流露。今天来讲几个古代人关于包容的小故事。《资治通鉴》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末年，公元前403年，韩国邀请魏国出兵协助攻打赵国。魏文侯谢绝说，我与赵国既是兄弟之邦，又有互不侵犯之约，不敢从命。韩国的使者怒气冲冲地离去了。赵国知道后，深感赵国与魏国之间有兄弟之谊，便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赵国，赵国的使者也怒气冲冲地离去了。但是后来两国都想到魏文侯对自己国家的和睦态度，想到魏文侯的友好和宽容，都十分佩服，他们都纷纷回来朝拜魏国。魏国于是便开始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各诸侯国都不和他相争。这里其实是魏文侯坚持承诺、一视同仁的高尚道德境界，化解了争斗的因素，感化了另外两国，用包容和善的力量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使三国得以和平相处。《战国策》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信陵君打败了秦兵，救了邯郸，保全了赵国，因此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他。唐睢告诉信陵君说，我曾听人家说，事情有不可知道的，有不可不知道的，有不可忘记的，有不可不忘记的。信陵君问，这是什么意思？唐睢回答说，人家憎恨我，这种事不可不知道。假如是我辜负了人家，那么我务必要设法予以补偿。假如人家误解了我，那么我应该善意讲清楚。我憎恨人家，这种心态不应该有，要用宽恕而内化掉。但是在内化过程中，不要到处传言，而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与紧张。人家有恩德于我，这种事不可忘记，要感恩图报。我有恩德于人家，这种事却不可不忘记，否则将给自己与人家带来莫大压力。现在你打败了秦兵，救了邯郸，保全了赵国，这是你所施予的很大恩德啊。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你，见了赵王，但愿你能把施予恩德的事忘记。信陵君说，我一定谨遵您的教诲。这里唐睢对信陵君所言，正反映了一个正人君子的情操，不记他人之过，不记自己之功，和不忘他人之恩，不忘自己之错。一个人要学会包容和宽恕别人的不足和错误，而时常反省自己的不足，从别人的误解和憎恨中查找自己的缺点，并努力改正，提升自身修养。而自己所做的好事却不要放在心上，更不要图报，这样你自己得到的收益将更大。《资治通鉴》上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唐朝名将郭子仪扫平安史之乱后，成为复兴唐氏的元勋。唐代宗非常敬重郭子仪，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之子郭艾为妻。有一次小两口吵嘴，郭艾见妻子摆出公主的架子，愤懑不平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仗着你父亲是天子吗？告诉你吧，你父皇的江山是我父亲打败了安禄山才保全下来的，我父亲因为瞧不起皇帝的宝座才没当这个皇帝。升平公主听到郭艾出此狂语，气得立即回宫禀报皇上。唐代宗听完女儿的投诉后，不动声色地说，你是个孩子，有许多事你还不懂，你丈夫说的都是实情，天下是你公公郭子仪保全下来的，如果你公公想当皇帝早就当上了，天下就不是咱们李家的了。她劝女儿不要抓住丈夫的一句话乱扣谋反的大帽子，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在唐代宗的劝慰下，公主消了气，主动回到了郭家。郭子仪知道这事后吓坏了，他听说儿子口出狂言，几计谋反，即刻令人把郭艾捆绑起来，到宫中面见皇上，请皇上治罪。可唐代宗却和颜悦色，一点也没有怪罪的意思，反而安慰郭子仪说，小两口吵嘴，话说得过了点儿，咱们当老人的不要认真了。不是有句俗话说，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吗？装作没听见就行了。郭子仪听了这番话，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感到非常高兴。这里的唐代宗作为天子，能有这样的胸襟和包容心，实在难得。北齐书上记载了崔罗的故事。北朝北齐时代，崔罗官拜左丞相，很受皇帝世宗的器重与礼遇。 崔罗很喜欢荐举人才，他向世宗推荐邢绍担任丞相府的幕僚，并监管机密政务。世宗因崔罗之推荐，便征召邢绍。邢绍果然甚得世宗的信赖与器重。邢绍因为监管机密政务，所以有机会接近世宗。在言谈之际，邢绍常常贬低崔罗，以致引起世宗不高兴。有一次，世宗告诉崔罗，你总是诉说邢绍的长处，而邢绍却专述说你的短处，你简直是个痴呆。崔罗大度地说，邢绍述说我的短处，我诉说邢绍的长处，两人述说的都是真实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不对啊。崔罗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他不仅肯定别人的长处，包容别人的缺失，而且坦然面对自己的缺失，这是何等宽宏的气度。古语说，无欲则刚，有容乃大。包容是一种充满了仁爱的无私境界。然而反观今天的中国，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美德，这些神传给人的做人应有的高贵品质，已经在中共统治中国的60多年里被破坏殆尽，而代之以党文化的斗争哲学，致使如今人与人之间极度不信任，人们没有宽容忍让，没有为别人着想的念头，这样的社会最终人人都成为了受害者，人们也就无法能够拥有内心的平和和安宁。即使赚再多的钱，占有再大的好处，也不可能从心里感受到幸福。只有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回归和恢复传统文化，去除邪党的党文化，按照真诚、善良、忍让的道德理念做人，才能拥有光明、祥和、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空中再会。最后是天音净月，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苍宇，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